523项目中的年轻人。1965年，中南半岛疟疾肆虐，发病率和致死率不容忽视，急需全新的抗疟药。当时，疟原虫已经对抗疟药物氯喹产生耐药性，变异后，疟原虫将抗疟药排出消化器官的速度快了50倍，恶性疟疾致死率飞速上升。在蚊虫大军的包围之下，人类就像是被海水日夜吞噬的小岛，无计可施地渐渐地被逼入绝境。我国决定发动顶尖科学家为当地提供帮助。1967年5月23日，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召开，确立了研究防治疟疾新药的项目，并正式定名为523项目。那个时候，文革已经爆发了，全国范围内还在进行的大协作科研项目只有两个，一个是亮弹一星，还有一个就是523项目了。但当时国内的科研人才十分匮乏，523项目不得不四处寻找年轻的科研人员。1969年1月，卫生部中医研究院，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屠呦呦加入了523项目。这位年轻人当时已经39岁了，他留着短发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笑起来十分温柔。可是，在实验室里晃动烧瓶的样子又严肃到令人生畏。接到任务之初，屠呦呦特别兴奋。文革中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暂停了，但523项目是高层特批，不受影响。他因为专业对口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。屠呦呦后来回忆说，我很年轻，而且雄心勃勃，很高兴在那个混乱的时候有事情做。然而523项目的科研难度远远超过当时科研人员的想象。它包含了三个难度极大的目标，并且要求科研人员在三年内全部实现。第一是耐药恶性疟的新型防治药物。第二是耐药恶性疟的长效预防药物。还有第三就是驱蚊剂。由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性，任务还增加了苛刻的条款，比如要求研究出一种或者是多种口服或者外用的驱蚊剂，而且还有要求口服驱蚊剂要求驱蚊时效12个小时以上，外用驱蚊剂则要求驱蚊时效到24个小时以上。而且所有的药物除了要满足药效强、副作用小的常规要求外，还必须要实现一轻，也就是体积小、重量轻；二便，那就是携带和使用方便；还有五防，分别是防潮、防霉、防热、防震和防光。直白地说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在项目启动之初，要什么没什么，除了电、水和显微镜，屠呦呦就只有七口大水缸，在平房中用土法尝试萃取。实验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，需要其他设备的时候，他们还得去其他科研单位临时借用。美国的《远东经济评论》杂志在中国革命性的医学发现青蒿素攻克疟疾一文中就这样写道，
真正让外国同行刮目相看的是，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尖端的科学实验时，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已经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。
那个时候，屠呦呦已经有两个年幼的可爱女儿，为了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她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。一个女儿被送进了全托托儿所，另一个女儿被送回了宁波的外婆家，很长时间才能见到母亲一面。屠呦呦的丈夫李廷昭是苏联留学生， 从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毕业回国之后，被分配到了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工作。后来又先后在马鞍山钢铁厂、北京钢铁学院还有国家冶金部工作。在他的眼中，屠呦呦和一般的女孩不一样，心胸开阔，精力都在工作上。那几年啊，屠呦呦一心只有科研，她不怎么擅长照顾自己，经常找不到东西，行李箱也乱糟糟的。李廷昭一直支持她，从新婚到晚年，家里买菜、购物、做家务的大小事，全部都是由李廷昭负责的。新婚之后，中学同学陈孝忠去小两口家串门，就感慨了。人家新婚夫妻家里很喜庆，他们家却有浓浓的学习氛围，家里全都是书。在《逼近的瘟疫》这本书里，美国著名记者老李·加勒特写道，20年前实地工作的流行病学家都是货真价实的人才，实地考察、实验室研究、生物分离，他们样样都行，问题在于金钱，或者说是无法赚大钱。任何一个25岁聪明能干的年轻科学家都看得出，当一名疾病牛仔，从经济上讲是没有前途的。但在1969年的中国，屠呦呦和年轻的科学家同伴们丝毫没有这个困扰，那种心无杂念反而造就了一种纯粹。一方面，在参与阶级斗争和做研究两个选择中，他们对后者那是求之不得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和那个时期几乎可以称为时代特产的理想主义者们一样，相信生命力燃烧造就的奇迹，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目标就是找到那种理想的药物。